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时事聚焦栏目。首先是内容提要：加拿大籍政要祝贺法轮大法日，乔高进一步确认中共活摘器官真实存在。辽宁省法轮功学员吕仁清被转押三所监狱，最终被迫害致死。一家之主明真相，全家18口人三退。好，各位听众朋友，下面就让我们收听今天的时事聚焦。2008年5月13号，世界法轮大法日和加拿大法轮大法月来临之际，加拿大总理斯蒂文·哈珀以及多位国会议员和省议员给法轮功学员发来贺信，赞扬法轮功修炼者与全社会分享以真善忍的高尚理念为基础的传统。下面请听加拿大发来的消息。
这是哈珀总理连续第3年为法轮大法日发来贺信。他在今年的贺信中说，值此法轮大法月之际，我非常高兴向加拿大法轮大法学会表达我的祝福。哈珀说，加拿大最大的优势是文化多样性及对文化多元化的追求。作为加拿大民众，我们为我们丰富的文化承传而感到骄傲，同时一起捍卫着自由、民主和法治的共同价值观。他表示，值此庆祝法轮大法传世16年之际，我赞扬加拿大法轮大法学会与全社会分享着以真善忍的高尚理念为基础的传统。最后，哈珀说，我代表加拿大政府最诚挚的祝愿有一个快乐和难忘的庆祝活动。加拿大前任司法部长、检察总长、现任国会议员、资深国际人权律师厄文·科弗勒在贺信中说，值此法轮大法传世16周年之际，我向加拿大法轮大法学会表达我最诚挚的祝愿。法轮大法是寻求让修炼者的心性和品行依照真善忍发展的功法，因为其在社会推广和平、忍让和大善做出的努力，在16年里得到了全世界范围的认可。前联邦印第安事务部长、来自新布伦斯维克的国会议员 Andy Scott 在给法轮大法学会的贺信中说，法轮大法一直在社会上推广祥和、忍让和善，很多加拿大民众都持有这些价值观，你们的成就值得赞扬。我祝愿你们永远身体健康和快乐，希望所有的法轮功学员都有一个令人激动和难忘的法轮大法月。曼尼托巴保守党内阁主席、国会议员 John Smith 贺信中称，法轮大法将真善忍这个值得敬佩的信念带给了加拿大和全世界，通过对精神升华的追求、圆融和祥和的练功，亿万法轮大法修炼者获得了更加健康的身心和思想。 Smith 说，在你们继续支持人权、寻求和平和容忍之际，我向法轮大法民众祝贺法轮大法传世16周年。新民主党外交批评家、国会议员 Wayne Marston 发来贺信说，值此法轮大法传世16年之际，我希望加拿大和全世界的每一位法轮大法修炼者能够接受我的祝贺。法轮大法所倡导的平和、容忍和大善，不仅仅让修炼者受益，加拿大社会也从中受益。我再次祝愿所有的法轮大法修炼者继续提升他们自己，并感谢他们所做出的努力。安省 Burlington 地区国会议员 Mike Wallace 在贺信中说，他非常高兴向法轮大法月表达祝福。他说，这个月让我们所有人都有机会反思和推广你们在祥和、忍让、善还有真、正念和荣誉方面做出的努力。温哥华地区的新民主党国会议员 Libby Davis 说，我最真诚的祝愿节日快乐，同时感谢你们让民众拥有和平和祥和。法轮大法月快乐。安省 Kitchener 地区国会议员 Harold Albrecht 在发来的贺信中说，在80多个国家，包括加拿大，来自各行各业的很多民众修炼法轮大法，全世界上亿人选择法轮大法作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法轮大法给他们带来了健康、快乐和富有意义的生活。 值此庆祝法轮大法传世16年之际，请允许表达我最真挚的祝福。诚实、善良和忍让的教导是所有加拿大民众所追求的。安省东约克地区的省议员 Michael Prue 在贺信中说，真善忍现在是加拿大经历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你们是东约克地区很棒的成员。
2008年5月9号下午，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合调查团在加拿大蒙特利尔的麦吉尔大学举办题为《中国残忍的器官移植》论坛，关心中国器官移植、中国人权状况、中共活体器官的证人以及来自蒙特利尔各大学专家学者40多人出席了这个论坛。
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著名国际人权律师大卫·乔高摘要介绍了他和麦塔斯合作的调查报告，血淋淋的器官摘取，关于中共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报告和收集到的能够证明指控的几10类证据。2006年7月，他们发表第一版调查报告时，已经收集到了足以证明指控的18类证据。2007年1月底发表的第二版调查报告中，收集到的证据已经达到33类。从2006年7月起，乔高和麦塔斯到了40多个国家，发表公开演讲，公布他们的调查结果，同时不断地收集到新的证据。到目前，他们已经收集到50多类证据，正在考虑发表第三版调查报告。大卫·乔高强调指出，每一类证据无法单独证明这些罪行的存在，但综合所有这些证据，几乎是无可辩驳地证明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现象在中国大陆长期普遍存在。来自云南，目前居住在加拿大蒙特利尔的材料工程师王小华，曾因坚持真善忍信仰被中共投入云南省第二劳教所5大队迫害。王小华证实，被非法关押期间即2002年1月，一所医院非常意外地专门针对法轮功学员进行了一次全面的体检，包括心电图、X 光、全身透视拍片、肝功血液检查等等，而这种检查对一般劳教人员是绝对不可能的。当时警察们说，中共为了转化法轮功可以不惜一切代价。随着中共贩卖人体器官的惊天黑幕大曝光，现在回想起这种检查显然是为了收集数据，真的让人不寒而栗。王小华在被非法关押期间还受到五华公安分局政保科张姓科长的威胁，对你们这些顽固的法轮功真该送到荒无人烟的地方全部杀掉。王小华说，当时认为这不过是邪恶的无奈谩骂，也没在意，但现在看来应该是指死亡集中营了。反对强行器官移植国际医生组织加拿大代表、有着35年从医经验的医学博士杰瑞·科夫曼也是一位有着犹太人血统的医生，他把在中国发生的器官摘取称为大屠杀。他在发言中呼吁国际医学界对中国的器官摘取给予高度关注。
法轮功学员吕仁清因为不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长期在监狱遭受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摧残、酷刑折磨。他于2008年4月19号含冤离世。下面请收听中国大陆发来的消息。
吕仁清，男，39岁，新宾县马架子村人。他于1999年3月份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修炼前他脾气不好，非常的暴躁。他有很重的头痛病，经医生诊断为三叉神经痛，经医治均无效果。吕仁清还把钱财看得很重， 修炼法轮功后，他时刻以真善忍为行动准则，对人和善，遇事能考虑别人，仁义忠厚，平易近人。村里的人都说，他学法轮功后像变了个人似的，周围的人都愿意接近他，与他相处。通过修炼大法，吕仁清能看淡名利钱财，主动的帮助有困难的人，而且折磨他多年的头痛病也好了。在法轮大法中身心受益的他，发自内心感谢法轮大法的师父。1999年720后，法轮功遭到非法镇压后，他想不通，因为是学法轮大法才改变了他，使他成为一个身心健康的人，于是他决定去北京上访。到了北京之后，还没等他走入信访办，就被等在那里的警察抓捕，送回新平县，关押在看守所数日。半月后，他再次到北京去上访。1999年9月9日，再次被抓捕回新宾，被劳教两年，关押在抚顺劳教教养院。在吕仁清从教养院被释放回家后，也就是2002年3月上旬的一天上午，新宾县大坪镇，新宾县大四坪镇公安分局的局长郭建、赵亚忠等四五个警察突然闯入吕仁清家中，将吕仁清以欺骗的手段绑架，被送往新宾县看守所。吕仁清正念走脱，从此被迫流离失所。2002年7月1日，吕仁清在抚顺市讲真相时，又被抚顺市公安一处的警察绑架。当时几个警察将吕仁清毒打，酷刑折磨后被送到抚顺市第二看守所。吕仁清在那儿被迫害四个月，浑身长满疥疮，奇痒难忍。吕仁清被判刑后送到沈阳大北监狱迫害，同年12月又将其转入辽阳华子监狱。在华子监狱的几年中，因他不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监狱里用尽酷刑，长期对吕仁清进行惨无人道的折磨，多次毒打、蹲小号、暴力灌食。2004年9月27日的早晨，在警察的唆使下，三个监控法轮功学员的犯人将吕仁清骗至一个无人的监室，用麻布将他的嘴堵住，然后三个犯人同时施暴，边打边邪恶地说，你愿意上哪告你就上哪告，我们不怕。三个人直到都打累了才停手。吕仁清被打得遍体鳞伤，两根肋骨被打折，三个犯人将他抬回监室。警察怕别人看到吕仁清被打的惨状，又将吕仁清抬到窗户根底下很隐蔽的床上。这次迫害造成吕仁清一个多月不能生活自理，在这种情况下，警察没有停止对他的折磨，警察还对吕仁清体罚，逼他每天坐小塑料凳。吕仁清因为被打曾多次要求去医院检查，监狱一拖再拖，从不管法轮功学员的死活。警察流氓式的抵赖说，谁打你了？谁迫害你了？由于酷刑的折磨，吕仁清原本非常健康的身体出现异常现象，从2005年9月份开始吐血，呼吸困难，监狱从来没有给检查治疗。2007年12月，他的病情加重，又开始吐血，但监狱没有给予治疗，致使吕仁清的身体越来越虚弱。2007年2月9日，中共人员又将吕仁清转移到大连市甘井子监狱继续关押，在吕仁清病情非常严重的情况下，仍然逼迫他下车间干活。因他不能走路，警察就叫两个犯人将他抬到干活的现场，为此他绝食八日，抗议奴役迫害。当时他身体非常的虚弱，仍在吐血，后经医院检查拍片发现吕仁清有恶性肺结核病。2007年12月末又将吕仁清转押到辽宁省铁岭监狱，医生发现吕仁清的肺部有一个很大的洞，随时有生命危险，随后下了两次病危通知书，但监狱拒不放人。直到2008年3月10日，在家属的强烈要求下，才将吕仁清从铁岭监狱直接送到铁岭市结核病医院抢救。吕仁清于2008年4月19日含冤离开人世。
众朋友，下面请您收听一个真实的故事，题目是《一家之主明真相》，全家18口人三退。
我公公今年68岁，家住唐山市51号小区。在1999年720法轮功遭受迫害之前，就知道大法师祛病健身的好功法，看过转法轮，也知道儿子儿媳学功之后身心的变化。1999年720后，共产党开始疯狂地镇压迫害法轮功。老人看到自己的儿子儿媳就是因为学练这个功法，就被劳教酷刑迫害，又担心又气恨，一下子身体衰老了很多。是啊，对于一个正直善良的老人，他实在看不了共产党一手遮天随意迫害善良无辜好人的做法。那一天，有人送给老人一本《九评共产党》，老人看后对共产党和法轮功的认识清楚而透彻了。老人是一个有头脑有主见的一家之主，在全家的饭桌上，他郑重地对全家人说，我宣布我正式退出共产党组织，由儿子带我退党。老伴儿看老头退出也不甘落后，给我的红小兵也退了。老人全家有18口人，看老人退出也陆续地从共产党邪恶的谎言中清醒，纷纷退出。老人是一个老实内秀的人，生活中的大小事差不多样样精通，也很爱看书。家门前看见真相材料或别人送给的真相光盘，老人都特别爱看。每次修炼法轮功的儿子一回家，老人总爱跟儿子唠嗑，并多次由衷地对儿子说，现在救人不易呀。老人在7-8年前身体一直不好，后来胃溃疡、肺气肿等病严重的时候，上楼都费劲儿。从1层到3层，老人进屋后呼哧乱喘得歇老半天，脸色发黄，没有血色，儿女们都为老人的健康担心。现在老人脸色红润，天天去楼下溜达，一天上下楼几次，老人也不喘也不累。而那胃溃疡、肺气肿一直没有治疗，也没有犯过，不知不觉好像没有了这回事似的，越活越精神了。老人真的是发自内心地知道了法轮大法的真相，真的明白了共产党的邪恶面目。而太多的人还在被共产党的造假宣传、假繁荣迷惑着。每每看到法轮功学员在苦口婆心地给人讲真相，老人对法轮功救人的善行都深深地感动。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聚焦栏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星期再会。